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嗔恨心是特别可怕的。佛教呢，就把人的嗔恨心比喻为火。这个嗔恨之心啊，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会产生非常非常不良的影响。以及呢，您在节目当中啊，也给我们讲了怎么样才能熄灭我们心中的嗔恨之火呢？那就是啊，您教我们的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以及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的，负面情绪肯定是会有的嘛。那么如何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呢？你也教导我们了，说要时常择己，切勿尤人呐。那么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围绕这个嗔恨之心。首先想请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都想把这个嗔恨心清除掉了，怎么样清除嗔恨之心呢？有没有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呢？
嗔恨心啊，我们不管是什么人都有，只不过是有的嗔恨心比较重一点，有的人呢嗔恨心呢比较浅一点。那么这个嗔恨心啊，是不容易断除的烦恼。佛法里面讲贪嗔痴三毒，它能够把你的善心、你的慈悲心都能够把它断除掉，由此可以呢知道这个嗔恨心啊，对我们每一个人修心养性、为人处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那么如果这个嗔恨心不把它清除掉的话呢，就等于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毒瘤一样，随时它会发作。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有嗔恨心，那不管你是在家或者是出家，不管你是有信仰没有信仰，不管你是读书工作或者是做事业，都是我们的障碍。还有呢，这个嗔恨心，我上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也稍微提到一下，嗔恨心它有两种，一种是先天性的，就这个人生下来他这个脾气很大，很会嫉妒人家，很眼病，见不得人家好，他生下来就有这样的一种毛病。有另外一种呢，是后天性的，他跟这个喜欢发脾气的人在一起，然后慢慢呢他也变成一个脾气不好的人。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如果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就有这种嗔恨心的话，那么要改起来的话这是不容易的，不是三言两语啊，不是说给一个方法就可以改变的，因为这个是多生多世积来的一种烦恼，一种业障。像有的人呢，他知道发脾气不好，但是他到脾气来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了，这个就是业障现前。所以呢，如果说是以身积来的这种嗔恨心啊，那么就靠自己下功夫，要好好的去修学佛法，修禅定，修慈悲观，每天念佛消除你的业障，增长你这个智慧，那么用你这个智慧慢慢的来对治你这个嗔恨心。那么如果是后天性的嗔恨心，那么相对来讲呢比较好一点，因为只要有善知识，有好的老师，好的这个朋友，他能够劝劝你，哎，你这个嗔心跟这个怨恨心慢慢就会消除了。所以我们讲说嗔恨心，其实呢嗔恨心就是按照字面来讲呢，就是两种，一种是嗔，这个嗔就是见到不如意的时候呢，哎，他心里面就不高兴了，就很容易发脾气呀，一发脾气以后呢就摔桌子啊，骂人啊， 做一种不理智的事情。恨是什么呢？恨就是这个人很计较，很记仇，稍微呢对他不好一点的话呢，永远的记得。特别是有一些人呢，你对他一百次好，只要一次不好，那么这个一百次好他不记得，一次不好的话呢，他永远记恨在心里面。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呢，确实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希望呢，通过佛法的智慧啊，开导他的慈悲法门啊，让他呢能够得无生法忍，对于这个现实的顺境啊、逆境啊，喜欢能够不喜欢的顺境啊，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要学会看开、包容、忍让，那么他就不会有这个嗔心。那么这个恨，就是我们要教他们有慈悲心。上一次我也教过，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教过大家怎么样来修慈悲心，怎么样来戒除我们这个怨恨哈，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一切众生，我们心里面要心存感恩。因为呢，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啊，吃的东西啊，住的房子啊，开的车啊，所有一切的生活用品都是来自不同人来成就我们，我们今天才会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呢，周边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明白佛法的道理。尽管现在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贫贱不一样啊，他富贵啊不一样啊，或者是他的这个职位不一样啊，乃至于肤色啊、语言啊、文化背景啊、宗教信仰不一样，但是有一个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福性。你有福性，他有福性，我也有福性。你幸福的人有福性，没有幸福的人也有福性。所以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对任何人呢，我们没有这个理由去技高临下，去对人家不好，去歧视人家，看不起人家，贬低人家，诽谤人家，我们没有这种权利。因为人生来呢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应该平等心来对待一切。那么另外一层道理呢，从佛法里面讲，我们人到这个世间来不是第一次，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所以呢，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所认识的、所接触的这些人，都是跟我们多生多世以来有缘分，没有缘分今天绝对见不到，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既然呢，这些人都是我们认识的朋友，我们的过去的亲人，所以呢，我们对他们不当不要有这个嗔恨心、这个怨恨心，同时呢，我们还要有慈悲心、同情心，去包容他们，去帮助他们。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想法，那么自然而然呢，这个嗔心跟这个怨心自然而然呢，就会慢慢慢慢从这个严重的嗔恨心到慢慢呢变轻了，到最后呢没有了。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它首先呢你要有这个智慧去关照这个事情，然后呢明白这个道理以后，这样慢慢呢去改变，那么我们就能够从一个这个嗔恨心很重的人变成一个有智慧有慈悲的人。所以从佛法里面讲说，这个嗔恨之心啊，从哪里来呢？是由我们无明烦恼而来。这就要知道嗔恨心从哪里来，是由我们无明烦恼而来的。我记得在华严经里面有一个记忆这样讲说，清净心为盾，这个名利智慧为剑，摧灭之烦恼，外道众魔怨。这是个句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清净心为盾，就是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有矛有盾啊，是有了这个清净心啊，那你是个挡住很多的危险。名利智慧剑，如果说呢你有这个清净心，你心里面非常的清净，那么就像 智慧剑一样啊，你可以砍断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源，摧毁之烦恼啊，那么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烦恼都能够消灭掉。外道众魔怨，不单单把你这个心中的烦恼去除掉，把外道的所有一切的这个众一切的这个魔怨全部都能够清除出去。所以这首偈语告诉我们呢，要摧灭烦恼魔怨，必须以什么呢？以清净心作为盾，用智慧剑来斩断烦恼的隔藤，要把我们这个烦恼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障碍都要把它清除掉。所以古代这个兵将上这个战场会持这个盾甲来保护自己，以免被这个敌军的这个刀剑所伤。那么这个盾甲就是保卫自己的利器，有形的盾甲可以保护身体不被伤害，但还是有限。真正能够保护我们身心的是什么？无形的盾甲。这个无形的盾甲是什么呢？就是清净心。我们一个人尽管有烦恼、有障碍、有嗔心、有怨恨心，心里面每天从早到晚呢，这个心很乱，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心态都浮现出来，但是没关系。神佛教里面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个万念生起来没关系，但是呢，你这正念要跟上来。也就是说，你的染污心、烦恼心，这种很污浊的心生起来没关系，只要你这个清净心能够显现出来，那么其他的烦恼心、染污心、这个污垢的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所以清净心像什么？就像光明。那么染污心、烦恼心像什么？就像黑暗。有黑暗，自然而然就没有光明。光明一出现了，黑暗就没有了。因此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障碍，喜欢发脾气，喜欢骂人，喜欢侮辱人家，没关系。但是呢，你要知道你这样做呢是错误的，所以呢要让清净心向来，让你的智慧升起来，让你这个正念提起来，那么这种怨恨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所以从佛法里面讲呢，我常常教大家要每天要打坐一次，最起码要么就早上只要十分钟啊，你不需要去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起来以后你就坐它十分钟，晚上睡觉之前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再加一次十分钟，你这样坚持一个月的话，你就能够见效，你就能够让你这个清净心慢慢的很明显的出现，让你找到原来你要有一个清净心，原来你有一个清净心的这个宝器啊，能够来去除这个烦恼魔。所以呢，每天我们不断的这种禅修是一种最好对治你的怨恨心的一个不好的一种情绪。那么这个清净心呢是什么呢？这个清净心唯有你自己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才能够感受到。因为呢，清净心是什么？它是一个无限的，看不到的啊。那么你得到清净心多少，这个时候呢，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通过禅修以后，你就感觉到，哦，今天我拥有多少份清净心。如果你得了清净心多了，你今天呢就有更大的智慧，你今天就可以得到喜悦，你今天就懂得感恩，你今天会感觉到很快乐、很舒服、很轻松，那就说明你有清净心了。如果你今天呢很烦恼、压力很大、想的东西很多、心里面很杂，说明呢 你的清净心已经被你的烦恼心盖覆住了。你的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你再下去的话呢，那你就像一个瞎子走路一样，你有时候会走到那个坑里面进去了。唯有清净心的人，他才能够走的是光明正大。如果没有清净心，就像一个盲人走路一样，就很容易跌倒。所以清净心就是没有伤害他人，对他人不利的念头都不会生起来。大家要知道什么叫清净心，什么叫染污心，什么叫烦恼，什么叫智慧。很简单的，就是你心里面没有想到去伤害任何一个人，对别人不利的事情你绝对不会去做。这个说明说你现在用的就是你的清净心，也就是你的本有的福性，或者叫真如，或者叫如来藏，或者是叫真如妙心。如果你每天呢都想在算计人家，每天想唯恐天下不乱，那说明呢你现在用的心是错用心的，用的是凡夫心、染污心。所以呢，就是清净心跟这个染污心就是一念之间呢。所以过去修行有成就的这种高僧大德啊，因为呢他常常修行，所以呢他这个明心见性啊，他随时随地都拥有清净心、慈悲心。所到之处啊，不单单人很喜欢这种高僧大德，觉得哇他很慈悲，他充满正能量，充满了智慧，我很想去亲近他。所以为什么他们看到高僧大德的话，自然而然就肃然起敬，然后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愿意听他们的开示。因为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我们现在讲说一个人呢有权势，那么你在位的时候你有这样的这个权力，那你有势力，大家不得不听你。但是呢有另外一种人呢，他什么 title 都没有，什么权力都没有，但是呢他的慈悲心、他的智慧力、他的威德，让所有人见到他们肃然起敬，愿意听他们去做所有的一切。这个呢就是大修行的境界，所到之处所有人都对他们这种修行人非常的恭敬。不单单人对他们恭敬，像看不见的这种众生，像天啊，还刚才讲人啊，阿修罗啊，地啊，鬼啊，畜生啊，乃至于这个圣人，对这个修行人，对有慈悲心的人，有清净心的人，都会恭敬，都会愿意跟他做事情。所以呢一个人这个有修养没有修养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以刚才讲到六道里面的一切众生都会对这个修行人啊，会升起一个敬仰，愿意亲近他。其中讲到的畜生道，这个畜生道里面包括呢鸟雀啊，包括这个野兽啊，包括那个这种这个猛兽啊，还有这个卧犬啊等等呢，不管是温和的动物或者那种会伤害的动物呢，看到真正有慈悲心的人、有智慧的人、有正能量的人呢，他都不会去伤害他。可能讲这个道理，有的人可能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点很难去理解。我记得呢，有一次我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传记的时候，里面提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呢，也有人想要嫉妒释迦牟尼佛，要去害他。所以他知道他每天从那一条路经过，那么他就换了野兽想去伤害这个释迦牟尼佛。哎，没有想到这个野兽叫释迦牟尼佛停了啊，他反而呢让路给释迦牟尼走过去，对释迦牟尼没有任何的伤害。这就说明了这种福法无边呢啊，所以一个人有修行修到有这个慈悲心，天龙八部都会来护法，所有一切众生包括这个野兽，他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慈悲的力量。那么在高僧传里面也讲到，这个唐代的这个华林善觉禅师，因过人的修行的慈悲威德，感召老虎相伴。大家都知道见到老虎的话要多躲起来，觉得老虎会吃人的。哎，唐代的时候呢，有位叫这个华林善觉禅师， 因为他的这个修行的功德力，他有这个慈悲，有这个威德，他很淡定。所以呢，这种老虎呢，他不但没有伤害到这位修行人，反而呢，供他作伴。这个就是佛法不可思议啊。那么在这个高僧传里面就讲到说，有一次呢，这个裴修宰相去拜访这位禅师，看他独自一个人，便关心的就问他了，说禅师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怎么没有任何的这个帮你忙的侍者来照顾你呢？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善觉禅师就说啊，我有两个侍者，只是他们呢很少出来见客。这个修行人就告诉他，那么这个裴修宰相呢就很好奇的问啊，他说他们在哪里啊？那么这个善觉禅师呢微微一笑，向身后就呼唤一下，说大空小空。这个时候呢，两只老虎啊应声出现。裴修宰相看了以后吓得全身发抖，哇、哦啊、怎么会有两只老虎在这里啊？那么善觉的禅师接着就轻轻的就对他们说啊，说有客人在，你们下去吧。这个老虎啊听到这个禅师说啊，这里有客人，你不要吓坏了人家，你回去吧。那么这两只老虎就走了。所以呢，裴修宰相呢目睹了这一幕，从此啊对这个善觉禅师啊更加的恭敬，更加的敬仰。就通过这个故事啊就说明呢，就是这个野兽也是它有这个灵性的。野兽为什么会吃人？就是因为我们人常常去残杀它们，所以它有保护作用。它觉得呢，我不吃你，你就会吃我；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它为了防护了自己，所以看到人想冲过来，想来杀害你。但是呢，一个修行人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不同，它有慈悲心，它不会去杀一切动物。它不但不会去杀生，还要护生，还要供他们说法，还要引导他们，照顾他们，保护他们。所以呢，这种野兽呢不但不会伤害一个修行人，反而呢作为修行人的这个侍者。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有趣的故事啊，从里面呢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就是我们人呢，有时候呢你呢太强势，到哪里去呢要做老大，那么你把你的幸福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头上，那么你到哪里去了就会是你的敌人。那么别人呢稍微权力比你大，也会把你这个踩在脚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就相互的这个斗争啊，你斗我，我斗你。不要说这个人跟动物在互斗啊，现在就是人与人之间都在斗，乃至于呢就是为了财产，为了这个地位，包括呢就是兄弟姐妹夫妻乃至一家人都在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想一想呢，就是人呢、啊、虽然呢贵为人，但是还是缺乏这个大智慧，想不开。因为呢我们呢成为兄弟姐妹，作为一家人，特别是已经成为夫妻的话呢，我们应该站得高看得远。有时候不要因为一句话或者是一件事情啊，或者一件小利益，然后呢弄了大家互相残杀，那这个就是缺乏这个慈悲跟这个智慧。所以呢这个清净心跟慈悲心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有清净心有慈悲心，会让对方感到安全，自然不容易受到扰乱跟攻击，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呢，我们从这高僧大德的行仪啊，那么可以给我们这个人有很多这个启发，可以启迪我们的智慧，也会让我们这个人呢这个欢喜去亲近。为人处事啊，能给人感受到什么欢喜，还有安全放心，必然是成功的人。因此要想拥有成功的人，必须要想培养自己的什么慈悲心跟清净心。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最重要呢六个字，慈悲心跟清净心。 有慈悲心的人呢，没有敌人。当你一个人有慈悲心，他就没有敌人。一个人有这个清净心的人呢，他没有嗔恨心，没有怨恨心。所以呢，慈悲心跟清净心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拥有的两件宝物，你才能够降服所有一切妖魔鬼怪。此外呢，这个内心的烦恼无明是造成我们身心不能自在的原因。我们要大家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身心不能自在呢？为什么不能快乐呢？为什么不能幸福呢？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有烦恼，内心缺乏智慧，没有智慧就叫无明。因为烦恼跟无明，无明就包括你的执着，包括你的妄想。所以今天的社会，人们经常呢感到压力很大，往往是因为缺乏什么智慧。你没有智慧来光照你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就看不清你内心世界的缺点。我们内心世界有什么样的缺点呢？就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第一呢，就是骄慢，就是很骄傲，共高我慢，自己了不起，稍微比别人聪明一点的话，你就会瞧不起别人，觉得别人很笨。你稍微有一点钱的话呢，你觉得我的本事很大，他们都是没有本事，所以他才是一个穷人。所以呢，一个人有共高我慢，这个对自己也是不好的，这个烦恼会很多的。那么第二呢，是多欲，就是欲望太多了。就是比较欲望的话呢，它不只是就是男女色欲的欲望，包括呢你对这个名闻利养的一个欲望，就是对名啊，对利啊，你会太在乎，过于在乎，拼命去追求，所以你也会有问题。我们不是常常讲吗？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啊。好多人就因为贪财过度，所以呢就会惹来的这个灾难。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让我们的欲望能够降到一个很合理的，有一个度，这个也是要靠你智慧。究竟你的欲望该多少，这个都是没有一个标准。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你自己要常常很冷静的去对待这个欲望，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贪求啊，我们呢有时候呢贪得无厌，所以我们佛教里不是有八苦吗？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五阴四圣苦。那么这种八苦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叫求不得苦，你想要得到，可是呢你得不到。另外一种最大的苦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你又想要去拥有它。看到人家开一个名牌的车，我也想要去要一个名牌的车，没有的觉得呢，有时候人比人气死人啊，越比较呢觉得人越没意思。本来你活得好好的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你跟人家比较了，你好高骛远，这个时候烦恼就来了。包括我们住的房子啊，开的车啊，穿的衣服啊，我们的饮食啊，如果你跟那种非常有钱的来比较的话呢，那每天你就会自暴自弃，这个就叫贪求。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疑心，这个疑心也是要命。有的人疑神疑鬼啊，疑东疑西啊，这个也是不好，对人充满了这个疑虑，对人不信任。当然了，不是让你相信所有的人呢，但是呢你所有人都不相信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有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多东西呢就要靠一个信任。现在呢你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医生给你打针，你知道这个针是什么针吗？人家给你泡一杯咖啡，你知道咖啡里面什么东西吗？所以呢一个人呢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啊，还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度，不能是所有人都怀疑，那就不好了。还有另外呢就讲到嫉妒，这个嫉妒心也是一种烦恼，就是我们嫉妒人家的能力啊，嫉妒人家长得漂亮啊，嫉妒人家这个财富啊，嫉妒人家的名啊， 那么这呢，你心里面每天看到人家好，心里面就难受，这也是一种病态，也是不好。所以这时呢，刚才讲的这个骄慢啦、多欲啦、贪求啊、疑心啊，还有这个嫉妒等等的无明烦恼，都会让我们每天搅得头昏脑胀，弄得心里面不安不开心。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讲得非常好啊，说的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本来呢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因为你有这种种种的烦恼，所以呢你心里面不开心。这种烦恼从哪里来？都是自己自找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果你明白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还有刚才讲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两句话的话，那么当下你的烦恼就减少一半了，那种不必要的烦恼你就会把它放下了，就成为一个幸福快乐自在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的文殊师利菩萨以什么为将长呢？就是以智慧，智慧是他的专长，他的手里面持的是什么呢？智慧宝剑，就是象征以智慧剑要斩断我们烦恼的魔晶。因此呢，我们应当的效法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用这个名利的智慧之剑来斩断无边无尽的烦恼无明，就能够摧灭所有一切烦恼，包括外道一切的这个魔怨。我们的烦恼就如同什么外道的魔怨一样，只要你培养慈悲心、清净心作为你的盾甲，烦恼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扰乱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拥有智慧的宝剑，便可以没有恐惧的能够战胜一切。所以《华严经》里面的这几句话，我就觉得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参、去悟，对整个人的修养都是有很大一个帮助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从修学佛来讲说，我们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就是我们要常常看佛经，在佛经里面听佛的开示，得到智慧的启示。所以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华严经的这四句话：清净心为盾，名利智慧剑，摧灭之烦恼，外道众魔怨。
好的，希望大家记住华严经里面的这四句寄语哈，对我们个人的修养进德是有很大的注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清除嗔恨之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拥有清净心和慈悲心。那么从佛学的角度来讲，佛学教导我们如何才能战胜自心的嗔恨以及诸烦恼呢？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依大和尚为我们做开示。谢谢您，达依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人问寒山路，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逝，月出雾朦胧，似我 何由见？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叶落秋风起，朔里入云峰，极目空山，波芒逆旧中，胎静无人侣，唯闻流水声。夜半清澈耳，化作一片空。
叶落秋风起，